down. UFC, the first MMA podcast in China.
大家好，欢迎来到 UFC 的第三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莱纳。今天跟我一起搭档的是来自微博的一个大博主啊，科学家，可能大家都认识。今天我们就来唠一唠近期风评比较两极化的一个选手，钻石达斯汀普尔尼尔。为此，我们还邀请了两位嘉宾啊，第一位嘉宾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 B 站评论区的一位 UP 主杰佩托，欢迎欢迎。
大家好啊，我不光是评论区的，我在格斗区也是发视频的，现在比较
对，好的好的，
现在就给大家啊多分享一些格斗区的东西。
好的好的，然后接下来邀请到另一位嘉宾是来自 B 站的一位钻石厨的格斗 UP 主小小芝麻。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B 站的 UP 主小老师
嘛。咱们长话短说，说到钻石这位选手，不知道各位嘉宾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尤其是小小芝麻，你是 DP 的粉丝，能不能说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呢？
那因为我入坑 UFC 时间比较短嘛，我是从那个 UFC 257，就是战炮二番战的时候才正式入坑 UFC 的，这也是我第一场看那个直播嘛。所以在此之前我当然也是先补过一下这两位选手那个比赛，包括他们的一些类似像采访啊包括之类的那种，然后通过这个补完比赛和采访之后，我就比较喜欢钻石嘛，就是通过他的故事啊，包括他一路的这个连胜也好，什么走过来这些经历都比较吸引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钻石能赢嘛，然后也是没有辜负我的期望，第二回合把嘴炮 TKO 了，所以我也就这样成为一名钻石的粉丝。
可以可以。那杰贝托呢，听说你也是钻石的一个老粉丝了，那你对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呢？
我看 UFC 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啊，就是但是比芝麻要稍微要早一些，我大概是从17年开始就有在看直播了。但是从了解对于钻石呢，我真正喜欢他是从两场比赛，一场是他17年和阿瓦雷兹的一番战，那一次是由于阿瓦的一个微微的袭击导致比赛变成无结果，大家都在嘘这个阿瓦的时候，钻石也为阿瓦说了话，本身这场比赛就非常精彩啊，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因为钻石的这个非常怎么说非常大度的表现，我对钻石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虽然我本身知道他是一个轻量级很有存在感的一个高水平选手，但是我当时对他的这个人品的这个评价非常高。再有一个就是在18年4月份的时候跟盖奇打的那场比赛，那场是客场作战，再加上在被插眼大概有三次吧，然后在第四回合拿到了一个很漂亮的终结之后，我对他的这个水平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总之我是基于这两场比赛成为钻石的粉丝的。当然他不是我轻量级最喜欢的选手，但是现役当中是最喜欢的之一。
杰哥刚刚提到钻石的人品啊，就钻石最近的人品有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就有很多人说他是伪君子。就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就做过一个调查，发一条微博就问大家，就你为什么觉得钻石是一个伪君子啊？我大概整理了一下，大概有三个原因啊。就一个是说钻石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例如那个奥利维拉那个捐款事件，就打完比赛后嘛，钻石不是答应了 OV 嘛，说捐2万块美元给他家乡，然后就奥利维拉一直没有收到，然后好像是到网上说了一顿吧，然后钻石才去捐款的，对吧？有没有这回事？
有，不过之前还有一个事儿，我也补充一下。那个之前钻石，这个他之前跟嘴炮不是还也约过一次，说是嘴炮要给他钱啊，也是为他的这个慈善机构，结果嘴炮一直没有给他钱。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引出来了另外一个说钻石的点，就是
好像那时候是钻，好像
是
嘴炮说他。对，说他避税是这样，好像是吧？
对， 就是说他必须
说他
自己才没给钱，反正这个钱到最后也没给。
然后就还有说，就是说钻石啊，他在281之后啊，赛后采访说，跟就是他跟老钱打完嘛，不是说赛后采访嘛，说跟大牛士打比赛很有意义嘛。但是现在钻石他接受那个 MMA 记者的采访，又说现在后悔了，不想打。还有就是身份证之后，就是钻石跟嘴炮身份证嘛，打完之后就说老就包括跟他打完嘴炮之后就模仿嘴炮嘛，还有跟老钱之后在八角笼和和气气，然后采访又说老钱很虚伪，就是很愤慨，然后别人就说钻石他就是他的人品不好，说他装人设，然后得意的时候就会下意识的暴露出自己的原本的人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是你们 B 站的某位阿婆主叫野路杀冷带的节奏。我看了一下，我是没看过那个野路杀冷的视频，但是我听过他。我看有人跟我说他是怎么说的，说钻石之前好像夜魔想约钻石，然后钻石放了他鸽子，然后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耶路撒冷就连发了很多视频就追着钻石黑啊，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就说啊，钻石得罪了国内两个比较粉丝多的人的选手，就第一个就是嘴炮，就钻石打败了嘴炮两次嘛，然后身份证还把他腿都给打断了，得罪了炮粉。还有就是卡文顿啊，卡文顿不是最近就想打那个钻石嘛，就追着他喷。之前就卡文顿就放过一个视频吧，就是钻石就 KO 那个陪练的，就 KO 那个陪练出来，就说钻石就是打陪练是个伪君子，对吧？然后当时我看了贴吧甚至有发帖说就是这个原因，说这是得罪了粉派偶像们的后果。哎，就你们觉得钻石的风评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就为什么会变？哎，先让我们就是钻石的铁杆粉小小芝麻先开始说好吧。
可以。
我自己是觉得啊，就是在他和嘴炮打了二番战之前，对吧？就钻石那个风评其实一直非常好的，就包括像杰哥之前提到的打阿瓦一番战的时候，对吧？包括像打盖奇啊，或者打天佑之类的，他那个时候人品的那个风评啊，其实都是非常好，包括甚至他们二番战打完之后一段时间，这个包括他们二番战打之前，其实嘴炮对于那个时候钻石的评价也很高嘛，对吧？那我记得是在他二番战打完之后几周，就是因为那个捐款的那个问题嘛，对吧？然后嘴炮就突然翻脸了，翻完之后就开始喷钻石，而且你们看到这三番战的时候，嘴炮也是回归这个恶人人设，对吧？开始怒喷钻石，然后包括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卡文顿应该也是在那个时候，对吧？也是插了一脚，趁机过来讲了钻石两句坏话，然后就突然感觉把这个舆论的风向给带动了这两位选手，然后那个时候一时间就出现了很多声音是碰钻石说人品不太好，对吧？假好人，包括说什么伪君子的都有，包括就像前面提到的，可能国内的一些舆论风向，对吧？也是比较针对钻石的，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嘛，感觉就钻石的这个风评就是突然之间是急转直下的，然后到甚至到现在为止，对吧？它的风评一直是呈这么一个两极分化的这种感觉。
对，
我
觉得可能哈，我觉得可能是嘴炮想打三分战，然后故意炒作起来的，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不知道杰哥怎么看？
我就先说一句话吧，就是。对于任何选手的评价，咱们平常就网友聊天啊，其实它已经属于是一种大众的舆论了。这个舆论它的形成，我们都知道它是首先要源自于群众自发，然后是有目的的引导。这个谁引导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但是咱们要说到更源头的这个群众自发，那这个群众自发是谁在自发呢？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科学家柯老师总结到这个第三点，但他确实这个跟嘴炮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可以说是牵扯到了很多的这个连锁反应。 因为他跟嘴炮三番战这个事情，首先他跟嘴炮在打正式打三番战之前就已经不对付了，首先是这个捐款的事情没有落实啊，因为二番战的时候嘴炮还是非常的友善的啊，跟钻石对吧，赛前赛后啊，包括打完了就是在台后再见面都是非常友好的啊，但在这个捐款这个事情没有落实之后，加上嘴炮三番战造势，这个人设上又做出了他的调整啊，在发布会上也是两边都咄咄逼人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个，我觉得钻石在赛后啊，对吧？然后去做一些模仿他的动作，我认为这其实无伤大雅。就如果你不站在嘴炮的粉丝角度上去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很正常的，对吧？而且赛前我记得嘴炮也是嘴炮起头，
嘴炮好像羞辱了钻石的老婆，对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事儿也是他起的头。后来卡文顿对吧，还跟了一个，还在自己的这个是短裤上还是什么上面，还是运动短裤上？
对，卡文顿应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加进来。
对对对，
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钻就是不是那个嘴炮跟卡文顿这两个人啊，他那个说话的那个可信度啊，本身就不是很高的，那为什么就那么多人信呢？对不对？
对，但是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嘛，就是有的时候明星效应它起到的不光是他代言商品的品牌，他的言语也是有他的力量。
对，而且尤其这两个选手，因为他们国内那个粉丝基数其实特别大嘛，有很多喜欢他们。
对，尤其是嘴炮。那我刚入坑的时候，那是17年，你想，就看直播那年，17年，那个时候可是嘴炮打梅威瑟那一年，你想想人家那是什么势力
啊？那年，对，那一年嘴炮影响力特别大。
对对，
我记得那时候都出圈了。
那个时候你拳击粉丝，你跟嘴炮粉丝都没法聊天的。你说你跟他说，嘴炮毕竟是个 MMA 选手啊，他的拳击技术面对梅威瑟是没太大希望的。这个时候就是投票的70%都会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嘴炮肯定能 KO 美味色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风气，就是。
那你们觉得就是 DP， 他是在就是比如说他之前打王强之前对吧？他一直是一个小混混的角色，那你觉得之后他变了一个角色之后，你觉得他是在故意造自己的人设吗？你们觉得？
DP 是一个，总的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直、脾气很直的人。他有时候说的话根本就不是一个，根本就不符合一个要造势的人会说的。比如说他这个赛后直接说，经常说自己被打得眼前一黑，啊，不管是就是基本上自己赢了，每次都会说这种话。当然，钻石本身输的也很少，但是他基本上每次赢了都会说，
对，而且
对面要怎么怎么打我就挂了。没有人会在赛后赢了说这种话的，如果是在凹人设的话。大没有这个必要，他有时候说话我反而觉得太直了，直到有容易被别人找出破绽去喷他，我觉得这挺笨的，跟凹人设恰好是另外一种，给我的另外一种感觉。
所以说杰哥觉得钻石不是在凹人设，
我觉得没有，就他就是很直。而且说到这个跟 MG 也是个暴脾气，而且 MG 跟很多他的对手关系都非常差，非常的差。跟小鹰互相推搡，跟盖奇互相推搡，互喷，还说自己吃屎都是一口吃的，不是一片一片。
冰场面，
反正当然我知道他那个 shit 不是在说他的屎，是在说他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只是两个人都很不会喷，就喷出了很奇怪的效果。
对，王强是不是还说盖奇是近亲产物，是吧？
对，反正王强的名声也很臭，基本上跟钻石。不太上得来的人，就是单纯评价他们在训练馆的表现啊，还有就是平常发言的这个洁净程度啊，都不太好。
而且
那就聊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钻石跟钱德勒打，哎，这两个人，哎，都有一点凹人设的嫌疑嘛。那你觉得是钱德勒他是在凹人设，还是钻石在凹人设？我觉得可能
我其实觉得凹人设这个定义本身就很宽泛，就是首先他表现出来的本身就不可能是他的全部，他就只会表现出一部分给我们观众看。绝大部分选手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演的成分在里面，当然钻石肯定也不例外，他不可能平常就是跟谁都说话那么直白，或者说是跟谁都那么客气。肯定不会，老钱也不会。但我觉得啊，就单纯他们 表现，打完这个比赛之后啊，这我们看到了老钱犯规啊，然后钻石取胜啊等等，然后这些赛后的发言来看，我认为老钱有点太怎么说呢，做作了。
哎，你提到老钱这个事，我就想问一下小小芝麻了，就老钱嘛，跟钻石打完嘛，钻石就是赛后采访不是说老钱犯规嘛，然后老钱好像他在接受采访界，他是不承认的，对吧？
确实，他是说他那个拳头其实没有砸在后脑里面，他觉得他砸，因为他可能那个时候比较上头，对吧？就有点小明嘛，就我也能理解，可能砸上头了，就说自己觉得他是把那个拳头每一拳都砸在耳鸣的，所以不算犯规。那你如果看回放啊，就是说他确实是有那么几拳确实是砸在耳鸣的，对吧？但是也是有那么一点拳头，他肯定是砸在后脑去了，包括。他在做裸脚的时候，对吧？有做过一个鱼钩的犯规，那这个犯规确实也是非常少见，而且确实比较容易让他形成裸脚嘛。
对，他还不止这两个犯规，就我看了别人的那
对第一回合应该也有一个那个
对
那个头锤，
对，哇，老钱这盘犯规还挺多的，但
而且
你有没有发现没什么人说他？
对，
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那时候暂时不也在说，他说其实老钱这一场比赛没怎么打后摩擦，就是最让他伤的那个就是他头锤嘛，锤到直接站不稳的，说是。
对，
是的，他那个头锤可以说直接决定了第一回合前就是大概三四分钟那个区间的走向，如果没有那个头锤的话，老钱这个回合可能会被打成10-8也说不定。
那就是说宋恩啊，宋恩大嘴宋恩，他最近在他的播客也说嘛，说 DB 失去了冠军之心，说他的目标是想达到嘴炮小英那样的明星选手地位，然后 DC 说现在钻石也是在追求金钱战了，也不再追逐冠军了。
嗯，
哎，就是你们会觉得就是说钻石现在有没有冠军之心呢？他会不会还是想再往冠军冲一次呢？你们对此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钻石现在，你说他没有冠军之心嘛，他肯定是还想打冠军赛，但打冠军赛之前呢，他肯定会追求金钱战多一点。你看他就是他打老钱之前吧，他打老钱之前一直是想打小麻的，好像较劲一年多吧，直到最后
就他说打小麻好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很早就想打小麻。
就一直没有打到，而且小麻也比较好打嘛，对不对？对，你说是不是？
相对来说是的。嗯，
我觉得他是比较好打的，但是你说钻石有没有冠军之心？我觉得还是有的，只不过是他也挑战两次了嘛，他自己也知道的，就那一个坑就在那里了，他就在那个冠军之下嘛。
嗯，其实就冠军之心这个话题来说呢，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或者说每一个人他对于这个冠军之心应该做到什么程度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就单说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冠军之心就是你得有那个饥渴的状态，就是你就是不管打谁啊，你都一定要去争取这个挑战权啊，拿到这条腰带为止，就是这样的魄力。以前钻石确实是有的，大概在2019年之前我认为他都是有的，但是现在我认为他确实达不到这个标准。当然你说他想不想打冠军战，确实像柯老师说的，他肯定是还想打的，你要给他机会，他肯定会努力去备战。但是我认为他的精神性，或者说备战的这个狠辣程度，可能不容易达到那样的程度，反而是像这次打老钱，算是非常明确的赛前说我自己绝对不会连败，这种悬崖边的这种精神状态，我觉得反而可能逼出钻石自己最好的状态。对，
主要还是有钱了，对吧？
对，还是
有钱了，
爆完金币了嘛。
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阶段嘛，我觉得比较成功的选手到了后半段都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好像奥利维拉现在也是那样，你有没有觉得？你们觉不觉得？
多少都会有。多少？
那应该是因为你想，奥利维拉他打完盖茨之后也有叫声炮，你要是赢了泡泡，对吧？那你拿到的钱确实比你平常打一场冠军战什么的要多啊！啊，你这相当于对吧？又能刷一次卫冕，还能打金钱战，那确实香啊！
你就算梅威瑟，他打完了这个谁，他打完了帕奎奥之后，他的状态也是 偏向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就是自律它是一个怎么说，有明确的门槛，但它并不是一个恒定的状态，你总会有一些起起伏伏的，特别是
这个可以理解，确实这个可以理解，毕竟钻石我感觉他都应该经济自由了，对，不缺钱了。
嗯，总之来说钻石的这个竞技状态是合理的，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违背体育道德精神的一些举动，所以我认为他现在依然是一个能保持高水平竞技的一个很合格的
强力选手。包括奥利维拉他这次阿布扎比我感觉赚的也不少，肯定不止就是在网上爆出的赚了100多美元，
以前网上爆出的基本上都是实际是要低于实际的，实际上只会拿的更多。
他说他现在要休息，我觉得有一部分方面是重新备战嘛，另一部方面是享受一下生活，对吧？
嗯、
毕竟他也打的比赛频率也还算
可以，比赛频率还是可以。
嗯，作为一个冠军，而且他这个打法来说，奥利维拉的频率其实是很高的，真的没有必要要求他在明年的四月份之前去接什么比赛，没有必要。
对，
对。
哎，既然说到钻石啊，就是、之前啊，马哈切夫不是说、钻石他的那个油是比较水嘛，说他没有那个黑队的实力。
Dustin Poirier is a black belt. But he is. He is a Brazilian Jiu-Jitsu black belt, bro. What do you mean, please?
So what he did when he catch his arm, he go to the do. What is this, brother?
Granby roll.
Black belt? Who give him? We have to check that, man. And we have to cancel that.
对不对？
对对。
然后钻石好打完老钱之后，也说了，谁还不会点巴西柔术呢？对吧 ？Who ain't got jiu-jitsu? 就你们觉得啊，钻石他那个柔术水平啊，在轻量级是什么水平？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办法，就是怎么区分一下一些选手，就是在 MMA 里的柔术水平，怎么区分他们到底是不是牛逼？
MMA 的地面体系其实非常复杂嘛，就是它除了我们一般来说的一些比较常见地面，就像那个巴西柔术，包括像他们小英练那种桑博，对吧？实际上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它地面砸拳，就是它 GMP 的这个。那你如果问我现在觉得就是钻石它地面水平在轻量级怎么样的话，我个人觉得肯定是还可以的，就是你也没有说像那种他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按在地面摩擦嘛，对吧？尽管他生涯确实有过那么几次。但是你如果是单论他的地面水平或者说缠斗水平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过关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你如果看他的进攻性来说的话，你知道这钻石上尾砸拳其实还是比较猛的，对吧？他打老拳的时候就看得出来，第三回合翻过去之后，其实两发砸拳砸的也是挺重的，而且最经典的应该是264嘛，对吧？跟嘴炮三番战的时候，他连续的砸手什么的，其实砸的嘴炮也是挺伤的。但是包括我觉得就是钻石可能在地面上，那我也不会说钻石它地面特别好，对吧？因为它地面上确实是有展现出过一些不足的地方。我就比如说他在打甚至他在打霍克的时候，或者是打奥利维拉的时候，包括最近打老钱这一场，其实他都有出现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也是经常说，就是他在下位的处理上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消极一些。而且他羽量级的时候其实不怎么，他羽量级的时候在下位其实是一个比较敢做动作的选手，就是他可能会去想办法要做一些扫技，然后帮自己起身啊之类。但到了轻量级之后，他可能整体的下位打的是偏保守的，就是他的整体思路是尽量避免被对手砸拳打太大的伤害，然后在此期间去找一个机会，比如说把自己挪到龙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暂时在龙网的这个龙网边的这个防摔能力，包括他起身能力都还可以，对吧？所以他整体的一个下位的思路可能就变成了避免吃到太多的伤害，然后想办法挪到龙网旁边，然后借助龙网起身。那你看他打前段那场比赛你也看得出来，对吧？他下位可能对于前段来说还是没有办法造成太大的威胁，包括他拆把意识，因为你会看到第一回合也好，包括第二回合也好，前段那个熊抱把位其实从来没有被钻石破过，对吧？他还是把那个保持平衡性放在了破把之前，所以他打小鹰第一回合的时候你也能看出来，其实钻石在龙边一直基本都能找到机会去做起身，但小鹰可以一直在把它摔倒，所以这我也是觉得钻石地面上可能一些不足的地方。
钻石就
认同芝麻老师说的这些，
就提示一下，钻石好像他生涯只被降服过三次，就被僵尸达斯加降服过， 还有被小鹰跟奥利维亚裸脚过。就钻石啊，我觉得他的防守其实是不错的。他上一场跟老钱打嘛，我看老钱基本上就是从技术性，他都把老钱防下来。老钱基本上都是靠力量，就是硬摔的。
对，包括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他因为你知道钱德勒他组合拳其实毕竟也是挺凶猛的，对吧？他打钻石那两次摔法成功，其实大多数都是先打组合，然后钻石顾及上面。因为你知道钻石他其实一个比较喜欢打反击的选手嘛，你看到他打完两拳之后，就钻石可能就会本能的想要去补一些反击，然后这个时候老钱在下拳就爆点，那成功率相对来说就会高一点，对吧？
对。
嗯，我基于前面芝麻老师说的，我稍微补充一下吧，就是，首先啊，就是针对钻石这个，他的这个平衡优先于破瓦的这个思路，首先就不太对，就是他经常会做一些，不合适的防摔动作，比如说他会去，这个去双手抓木村啊，做这种左臂抛摔啊，或者是说是，
然后他断头台，
根本就去做什么断头台之类的，对，然后有时候他的意识首先就是在防摔上就是要慢半拍的，有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把位拿到很深的把位之前就把他的腿撤出来，这点他就不像盖奇他们做得好，毕竟他本身也不是一个摔跤出身的选手。
对，包括他强打的意识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待增强的。
对，我觉得钻石其实在技术储备上没有问题，他的下位是有一些这个反制的技术，也有一些起身的技术，但是他使用的时机啊，然后有时候铺垫想做一些转换，铺垫的又完全不对。就比如说打霍克，他那个十字步做的挺好的，他那个十字步做到一半之后又想转肩固，但那个肩固转的就很失败，所以让霍克又逃出来了。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他是能嗅到那种机会的，但是他临场做出来的处理又总是不好。我认为临场发挥这块算是钻石作为一个 MMA 选手的短板。其实我认为他的技术储备作为一个站立系选手来说，他的缠斗的技术储备是不错的，只是他用。
但有时候感觉他也会做一些，就像比如说打奥利维亚二，那个第二回合的时候，他去拿那个前滚翻去逃那个奥利维亚奥莫普拉达嘛，感觉这个决策上也有一点失误。
这个决策有问题啊、首先他锁的位置是这个肩肘关节以下，就是锁在小臂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通过拔去拔出来，就算拔不出来啊，他也可以先等一下，而不是着急通过翻滚，尤其他的翻滚速度并不是很快啊。以奥利维拉这种擅长打上位的这种风格，是肯定会第一时间扑上去的，这是一个失误的决策。不过那个位置，如果你们去回放一下比赛的话，可以看到奥利维拉是勾着他的手套。
哦，
那
对，可能是那时候钻石感觉自己拔不出来，然后
对钻石看不到。当然，我也不认为奥利维拉肯定是故意的，有时候下意识就会做一些。
他们赛后那个教练好像也有问他，就是 Mike Brown， 他也有问钻石说，你可以那个位置你应该可以把你的手拔出来。然后钻石也没有说什么，就他说那个时候感觉手都被卡住了，拔不出来，所以在做那个。
其实钻石就是他经常会有这种临场发挥的问题，就是不管是不是勾了手套，他也不排除他可能会做出这种事儿。当然咱们客观来说，奥利维拉确实勾到了导致他做这个动作，但是说平常别人不犯规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做动作没问题呢？我认为也不是，总的来说还是一个他自己临场发挥出现的问题。
哎，就刚刚你们说就是奥利维拉嘛，不是抓那个钻石手套嘛，还有包括老钱这些也很多犯规，我发现好像钻石怎么老是打比赛都被犯规，你有没有觉得？
被盖其他也
是非常，
对，我觉得这一波的场应该就被盖其他也
是，他好像老是被犯规，我觉得我记得好像然后举炮打他也犯规对吧？哇，打他也犯规，盖其他
也犯规的，
钻石
打他也犯规，
太老实了。
钻石好像他也不把这些当回事，好像就老钱这就比较过分了。他我记得好像奥利维拉就抓他手套那次。他赛后采访来说好像没怎么聊到这个话题，也都是
他自己那个时候也没感觉到。
对，但是老钱这个好像太过分了，他就怼了，然后就别人就一直
说他。其实钻石被犯规的次数非常多，真正意义上在赛后进行抗议的只有老钱那一次，因为老钱那一次是有可能导致他被终结的，所以他对于那一次犯规的这个
对，而且他其实赛后一直在盯着这个，因为很多人他一开始看赛后采访，他觉得应该钻石和老钱也是 相互比较那种，对吧 ？respect 那种感觉。
哦，我知道了，小芝麻想说什么，这是官方的问题。
对他先放出来的赛后采访，没有提前面的一段
关系很好，然后后面放出来，原来钻石之前还闹了老钱一段，然后他就没把那
段截出来。
哇，官方的节奏。对吧？
嗯，其实有些官方他反应也不是特别快的，尤其是国内这边转播的时候，他有时候抓不到这个犯规的重点，或者说是以这个选手在赛后进行一些嘴炮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反应慢半拍。其实，我觉得钻石的这个赛后的这个抗议是非常合理，甚至可以说有点来得太晚了。他之前因为这种类型的犯规其实还真是不少次，有时候是
对
比赛走向
对对对，他经常被犯规。对，
可能跟钻石本身就是他的临场发挥给我的感觉，就是钻石是一个很，他是一个非常心态很运动员的选手。他认为只要是，他认为就是大家默认大家都会特别守规矩。他经常会在这个比赛到了赛末点的时候，每个回合快结束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松懈。这种状态下他就有时候会容易被偷拳或者被抢把位什么。我是觉得钻石作为一个选手挺倒霉的，是一个很唯一的选手。
那你们希望就是钻石下一场打谁啊？就想打谁和为什么？
我个人的话，我其实对钻石的期待就是他能让他打出精彩比赛的选手，我就希望他打。大流士他现阶段我看他确实不是很想打大流士，毕竟口头上想打谁这个都是一时的，一般来说不会说你嘴上说一遍想打谁就真的要打。就算打不了大流士，我觉得打像斐济耶夫啊，对吧，甚至是和盖奇二番战，我认为都是不错的思路，只要是精彩的比赛我都是很期待的。不代表他现在打了谁他就一定能打马哈谢夫的，这是有距离的。
他现在想拿那个冠军挑战权也很难吧？
我认为他对于这件事并不是很积极，可能就得凑个三连胜这样，然后再去拿挑战权，可能比较合理吧。
那你拿挑战权的话，其实还有个就是说，因为280的那个赛果嘛，最后马哈切夫是成为那个轻量级新冠军，所以现在对他来说，其实拿挑战权他是有机会的。因为如果冠军还是奥利维亚一直待着的话，他可能再要拿挑战权，跟奥利维亚打那个二番战，可能现在难度比较大。但现在因为第一个是。那个叫什么？盖奇现在还刚输了一场冠军战，最近也没有新的比赛，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奥利维拉现在也处在休息，所以我觉得如果钻石他想要打那个挑战冠军的话，他可能确实只需要再赢一场，就可能会再有个机会去挑战冠军。从他目前就上场比赛表现出来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他现在要挑战马哈切夫可能还是不太行。
目前为止钻石的表现来看，我认为他遇到顶级的战力选手难度其实要比遇到非顶级的缠斗选手难度要小。对，他现在倒不如打一些像就是战力水平比较高的这些战力选手，不仅好看，
对，像钻石还是一个比较怕压地面的一个选手。
对，他的体能也不是特别好，他而且三回合他打的也少，其实经验上也不是很充足。遇到像加姆洛特这种其实他也很不舒服，反而我觉得他打大流士并不是一个摔上面非常强势的选手，反而可能就是跟他打的话还比较有优势，但他既然自己觉得大流士现在势头很猛不应该碰那也说得过去。
对，那因为大流士上场打加姆洛特表现确实是有点让人眼前一亮嘛，在战力上也有着一手重拳重腿，对吧，而且他防摔的质量上也做得非常好。
大流士我觉得他的风格非常适合打这些摔跤手或者说柔术系的选手，因为他的下位处理得很到位，有很多的这个左腿的反制，然后起身能力做得也很不错，而且现在体能的分配比他前些年要做得好很多了但是我认为大流士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都是他的老问题，比如他的防守还有他的速度这些都是他的弱点。
最近呢，阿里啊他想撮合那个大流士跟奥利维拉打，就争那个挑战权。
大流士自己也表达了这个意愿，他说自己最想打的就是盖奇或者奥利维拉不过盖奇跟他促成的可能性不大我是希望这个明年然后奥利维拉休息够了之后能跟大流士约一场，这个配合会很不错。
现在嘛，轻量级不是有很多就冒泡几个超新星出来嘛？你们觉得谁对钻石的威胁最大？就包括加姆罗特啊啊，还有那个谁？
萨鲁基安。
萨鲁基安他们。
阿米尔。
其实蛮多的，就是能可以说在风格上对钻石有着明显压制的。
对，我觉得只要是那种类似于缠斗风格的，都能对钻石造成威胁。
对，对。其实老钱本身他的摔跤能力在轻量级算不上最好的那几个，只能说他的战力能够创造一些好的机会，但是我认为钻石还是很难应对这些像加姆罗特和萨，
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嘛，就是轻量级前五嘛，就他们正着茅坑不拉屎，就说想快点换代嘛，就说这个原因，就看你们觉得，就是现在的轻量级的几个超新星有几个是能达到就是前五水平的？
我跟科学家也讨论过，就是后面的换代之后的轻量级前五是谁。我个人觉得大流士肯定算一个，然后马尔切夫嘛，然后加姆罗特，然后萨鲁基安可能还得观望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加姆罗特他如果说他现在的技术还不够全面，我觉得他如果加强一下的话，他那个冲劲还有他的那个铁下巴，你知道他被那个大流士那么一拳击倒然后瞬间起来那种回复能力的话，我觉得有点像轻量级的卡文顿的感觉。觉得他如果说加强一下战力的话，还有一个爆摔的时机的话，就可以进前五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觉得
大流士跟那个加姆罗特其实他们年纪都比较大的了，好像都过了30了吧。
对，加姆特也31了，好像
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巅峰期了。
对，他们应该是处于巅峰期。
对，不像萨鲁基安，萨鲁基安好像才25岁还是26岁吧？
不一定，就是看年纪就能完全判断出他的最好状态是什么。你比如说大都市，他都已经过了，现在也33了吧？大概。其实现在，其实这种比较苦逼的实力派选手还蛮多的。
对对对，
嗯，
让我想起以前那个鳄鱼，
也没什么背景。
鳄鱼，
鳄鱼是7连胜被截胡，乌斯曼我觉得打了9连胜才给的挑战权，
而且鳄鱼好像还没有拿到过挑战权，没有
打
过冠军战，
他每次都是上面说打赢了这场就给你，他说行，那就打了这场，然后这场就输了，好几次都这样。打老罗五五开分歧输了，打那个胖虎又分歧输了，然后打那个谁，后边打小丑一致判定输了，小丑还是替补的，反正就他就挺倒霉的。所以我前面咱们说到这个未来前五的问题，我觉得运气其实挺重要的，打几回合是运气，对吧？你在谁家的门口打也是运气，
就说白了就看后面的经济团队，对吧？
对，这很重要，
看运作。对呀、啊，非常重要。你看亮哥多惨。
对，你说他能进前五，他肯定有前五实力嘛。老钱还进过前三呢，我一直不觉得老钱有前三实力，因为他太糙了。
哎，对，
哇，老钱也是搭上个顺风车了，才一轮就打了这个
货卡在那个时间点、啊，而且一层天
光是
老两回的货车。
不光是老钱经济团队好呀，他情商也高呀，讨白大拿喜欢。
确实，他有白大拿的、
打法精彩度上，我认为。非要说也是仅次于老钱，或者说甚至我认为都不输给老钱，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有的时候存在感甚至跟打法的关联性都不是特别大。钻石前些年从16年开始吧，每年都会贡献一个年度最佳级别的比赛。
对，而且钻石和劳勒应该是两位唯一，就唯二是拿过连续3年的年度最佳比赛次名，应该是。
反正我
对
钻石跟劳勒肯定是符合的，是不是唯二我不是很清楚。
对，我因为上次网上看到过一个推文，就是钻石是18年是打盖奇，对吧？19年是霍勒威，然后20年是打霍克嘛，应该是这3场。
嗯，
今年估计还有。
对，今年打老钱那场棋也挺。
应该有提名，应该有提名。对，他是本月最佳嘛，应该有提名。那今天这期 UPFC 第三期啊，咱们就是趣味性增加了，然后也有一点干货啊，谢谢大家的一个收听哈，然后感谢嘉宾的到来，然后下一期和后面的我们的嘉宾也会越来越丰富哈， 希望大家多多三连我们的视频，然后支持我们起步不易，好吧，谢谢大家，我们到此结束，拜拜。
好的，别黑钻石了，拜拜。